美国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于今天正式生效，而中国也立即宣布了同等水平的报复措施，至此美中贸易战正式开火。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在这一波战火之后，美中双方的贸易战是否会继续升级？有报道指出，中国其实已经在多个领域开始刁难美国公司，那美国政府是否会坐视不管？川普总统此前说，如果北京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将再对价值45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产品征税。那么川普的威胁是否可能兑现？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夏明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今天呢是双方的第一波加征关税生效，那么你对双方言行的这个观察是什么？有什么看点？
对，我觉得世界进入多事之秋，中国呢跟美国呢，这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的经济体和第一大的经济体，那他们发生碰撞啊，我认为呢对未来的经济来说都是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另外呢，就说对中国来说，从90年代我们时常听到的所谓的最惠国待遇，中国不断的是在争取最惠国待遇，在美国呢成为国内政治的一个重大的内容。直到中国加入那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以后，这个关口呢，那么才被那个破解，所以中国呢能够享受最惠国待遇。那么今天的这个贸易战，也就是把中国打回了90年代初期，也就是说，美国把给中国的任何的最惠国待遇的政策呢全盘收回，任何的东西呢都是建立在双边关系之上的。而且目前的来看，因为就在这个贸易战开打的过去的24小时，我们看到中美双方呢并没有任何的谈判和接触，而且中美双方呢昨天呢向特朗普总统在蒙塔拿州对他的选民里边讲的就很清楚，就说我们要打下去，而且这对我们的制造的就业呢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所有的底牌呢我有赢的牌。所以从目前来看呢，这场战争呢，即使不会升级的话呢，恐怕还会持续下去。嗯，我觉得它的影响会是非常大的。
好的，恒河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川普总统呢和美国方面的这个言行啊，还是属于比较正常的，就是说很明确的，就是因为这个中共在长期以来的贸易当中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所以呢，现在呢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把这个中国拉回到当时加入世贸组织时候的承诺当中去。所以说严格的说，美国启动的并不是一个贸易战，而是一个贸易制裁措施。这个制裁措施如果引起反击的话呢，你也可以称为是贸易战，但是这并不是美国方面的一个要求，所以美国在这方面从来没有改过口。
嗯，好的。
而且呢，它的惩罚措施呢是很理性的，就是说它是经过精确的研究然后发出来的。而中共方面呢，实际上现在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嘴硬，这个呢是其实是一个面子和理智的问题，就嘴硬坚决打下去。所以这个对应的措施呢，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对应措施，而是一个紧急的，就是为了挽回面子而做的，它并没有非常详细的研究过，就是在贸易方面有不平衡然后进行这个对应的措施，而是说按照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目的，就是明确的政治目的，公开的，就是说是当然美国美方也有政治目的，比如说为了大选啊，为了长期以来的不公平啊，这也是政治。但中方呢更明确，就是打这个比如说川普总统和共和党的票仓啊，就这种明显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平衡的贸易战。中方嘴硬的同时呢，其实在这之前采取了一系列的所谓开放措施，但这个开放措施有多大程度能兑现是另外一回事了。
嗯，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的表现上呢更矛盾一些，就是面子和里子的表现不一样。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
现在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7月6号，那么本来是按照时差应该中国那边先开打7月6号，但是中国往后放了一天，说是这个不先打第一枪，这说明中国方面是心虚，或者说还抱有最后的幻想。但是川普这边是非常沉着，按部就班，到了这个午夜12:01，到了7月6号的凌晨，那就贸易战开打。但这个贸易战是约定俗成的说法，精确讲是美国的贸易反击战。既然全世界都是贸易战，我就暂且借用这个词贸易战。那么看了这个贸易战爆发之后，中国那边商务部随即说缓急。再从语言上来看，我同意刚才这个恒河的说法，就美国这边的语言表述平常，川普总统在7月1号表述说， 这个说是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很好，我跟习近平主席关系不错，他是终身主席，当然这句话有调侃的意味，但是关于这个贸易逆差和不公平贸易必须纠正，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说话是非常平静，而美国的媒体一如往常的客观报道，而主流媒体是反川普的，依然反川普，但中国那边的媒体啊，这个全部在党的领导下，这个一路抓狂，现在语言非常的猛烈。一方面是说这个这个美国的霸凌主贸易霸凌主义必败，又说是在贸易战之后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和无知，然后这个中国英文的中国日报甚至破口大骂，说特朗普的政府是一群流氓，就是破口大骂。从这些语言可以看到中方心虚，而中方已经承认自己输了，为什么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贸易战里没有赢家，也就都是输家，也就是中国自己定义自己是输家，至于他定义美国也是输家，那是他的定义，那美国方面并没有自我定义。那么中国还在世界上组织了一些中文媒体帮助写文章来证明美国输而中国赢，但是从中共方面抓狂的语言看来，他是非常害怕这场贸易战，而且他这个可以说是贸易战一打中国就输了，而这个一谈判中国就赢了，因为谈判没有人谈得过中共方面，他是长期的拖延，从2007年加入世贸组织6年之后应该承诺自己就开始跟美国谈判，并且从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一路谈下来，谈了11年完全没有成果，跟那个川普政府又谈了3轮，去年有个百日会谈，说川普说了谈判无益，如果谈判了中共就是赢家，他可以拖延时间继续的占贸易上的优势，但是一谈判一结束贸易战一开打，那中国就输了，说美国不能说赢，但是美国可以说占了上风。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的时候，他说如果贸易战开打，而中国采取报复的话，那么可能再对价值45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你觉得川普说的这个话兑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对，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因为贸易战对双方呢都是有伤害的。作为美国来说呢，美国知道了这个伤害了对他呢要小，但是呢美国呢也不可避免的会承受某些伤害，所以如果中国呢就是不断的加码的话，而且这些加码呢应该说是以政治为动机，就像刚才恒河先生讲到的，如果这种以政治为动机呢，对美国的就是部分的选民或者对美国的部分的那个尤其是农业产业呢进行伤害了，那么当然更会那个激怒那个川普总统，因为他毕竟呢是现在已经启动了各种措施和方案，要保护尤其是保护美国的农民，所以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呢现在有一点呢是需要注意的，也就是说在那个回击的时候，在反击的时候，他不应该就是想着就是完全是要怎么样让美国了就是那个伤得痛了，没有想着自己了，其实很多的反击措施呢一方面会让中国人呢伤得更痛，因为毕竟中国现在要制裁的主要是很多我们看到是粮食食品，而中国的这个目前的老百姓呢他的这个物价通货膨胀能够得到控制了，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这些农产品呢能够在中国平抑物价，那么如果中国人民币现在继续在贬值，而如果中国在跟美国在农业产品上进行这个关税战争的话，那么我相信呢对中国老百姓的生存呢会发生很大的危机。但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场贸易战呢应该跟政治跟军事呢连在一起，因为在贸易战开启之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到北京访问，我觉得中国的翻译和中国的战略家基本上不能明白英语，因为马蒂斯他的英语呢讲的了，我们在美国生活久的人就认为这是一个埃迪美敦输了，这就是一个最后通牒了，因为马蒂斯说我们现在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经济问题，我们有军事和战略的这个危险的问题，希望了双方了，当然他说双方也比较礼貌了，也就是说希望中方了不要再继续挑衅，不要再继续了把政治和经济危机了给恶化，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都值得观察。
嗯，好的，恒河先生，我们知道相对于川普的这个警告呢，中国表示要采取质量型和数量型相结合的这个报复措施，那么我们现在看来中国已经在不少的领域呢加大了对于美国公司的刁难，那美国的媒体最近有不少的报道，能不能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有些什么样的例子，就是中国对美国公司加大这个刁难的这个措施，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到底如何呢？是不是反而会引发美国更大的反弹？听听您的分析。
我觉得是在两方面，最多的哈，他们把它叫做是这个非关税壁垒型的这种措施。那么这种措施呢，两大类，一大类呢是对于这个进口的食品、水果，就这一类比较容易腐烂的物资呢，在海关采用这个拖延的方式。你像前一段时间好像是有这个樱桃啊，还有这个美国进口的其他的东西， 他一拖一个星期呢，觉得海关烂掉了，所以只能再运回去，或者就处理掉。那么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通过这个对美国公司这个经营环境进行这个打压。那这包括这个各种就是加大官僚这个文件的这个流转这个周转时间，加快那个减慢这个各种东西的申请的这个审批时间。对，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利用法庭判决对美国公司做出不利的判决。你想最有名的那个事情就是前两天那个美光 Micron， 他的那个就是在中国的两家公司产品现在有12个产品被禁止销售，这样其实就是用这种这严格的说讲是讲法庭判了，实际上是一种行政手段了，就是用行政手段来压迫。
对，
这个呢，这种手段呢，就是说它不是说一个正常的手段，它是一种非常手段，而且这种非常手段呢倒很符合中共的特征，就他做事情呢他不是对打，你像以前俄国跟美国这个冷战时他是平衡的对打，中共呢就是使这种阴招，就是不上台面的阴招，就用这种方式。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美国不是特别习惯于用这种方式跟别人打的，所以呢美国很可能呢又是在比较正规的场合用其他的方式，美国不会去对这个中国公司进行这种偷偷摸摸的那个施加压力，而是他要就通过法案，要就是说比如说通过法案以后禁止你投资，减少你投资，这是美国的做法。
对，
所以呢这两个就是美国肯定会有这个相应的措施，但是呢美国也应该是曾经考虑过中方会实施这样的手段。
好的，
所以呢应该有相应的措施的。
不过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加大对美国公司刁难的同时呢，也是在最近哈，中国的政府呢公布这个外资准入清单，一口气就开放了23个领域。那么这些举措呢据说是40年来最大的这个开放措施。那么从这些举措看来，又好像是中国在希望向美国示好，要尽力避免贸易战。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他在7月6号贸易战打响的这次来临之前，中共是采取了一些动作，比如说号称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40年来最大的开放措施，但是正如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达德对这个习近平政府喊话一样，本身布兰斯达德是习近平的老朋友，他怎么喊话呢？他说中国应该是立即开放，而不是等到3年5年之后，因为中共这次做出这些承诺只说提前了，说比以前的承诺提前了，比如说能源这个金融领域的开放到2021年，就3年之后去开放，有的是2025年去开放，说比以前提前，但是布兰斯达德就明确地告诉他，这根本不需要讲条件讲时间，而是你立即要开放，因为你是一个世贸组织的成员，要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履行入世的承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所谓的开放根本就还是一个空头，他谈判有两招，一个就是空头承诺，再一个就是一次性的购买来打消结构性的改革，说这次美国不上当，这两招都不应验。还刚才提到这个中国用什么手段来对付的时候，实际上中国说美国打响了第一枪，实际上是中方已经打响了第一枪，因为在过去一个月里，中国采取了一个海关的行政手段，对美国的商品进行这个刁难，比如说美国进口到中国的汽车，中国突然开始高频率的抽检的频率达到98%，这根本就不叫随机抽样了，这就是几乎是完全抽样，让美国的汽车进入中国的海关是一架一架的非常缓慢进入市场，是美国汽车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也就是说中国方面早在过去一个月就采取了措施，实际上在过去远的来说，在过去17年，从2001年就在打贸易战，再早一点从九十年代接受了克林顿给他的最后一个待遇之后，他就打开了贸易战，所以这个贸易战长期打的结果，现在是美国还手的时候了，是美国反击的时候，说这次中方的言论也暴露出几乎每一条都是反的，他这个中方发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言论来反击美国，但是说给中国老百姓听，比如他第一句话说指责美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一直在违反这个规则，第二句话他说美国是这个贸易史上的罪人，全世界都知道中共一直是贸易史上的罪人，否则就不至于到今天这个程度了，再一个他又讲到说贸易战打下去，美国企业会受损。就是说，美国向全世界开火，也在向自己开火。一说那340亿、500亿，那个惩罚了是有很多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但是中方完全不提到自己对自己人的损害，比如说这个对美国的这个高粱。 大豆征收关税之后损害中国的这个消费者，而中国消费中国的进口必须转到去南美、去中亚、去更远的地区去进口，还叫澳洲去找高粱，这样的话给中国消费者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汽车一下子消费者就要付高出40%的这个成本，说对中国人民开火，这才是中共的所谓报复措施，实际上是不仅是对美国开火，也是对中国人民在开火。
好的，夏明教授，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动作，刚才的我们提到一方面是刁难这个美国公司，一方面呢又好像在宣布这个开放措施对美国来示好，你如何看待就是中国这种好像似乎是比较矛盾的姿态呢？你觉得这种矛盾是因为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对应这个贸易战的战略呢，还是确实是显示中国有点这个左右为难，或者是政府内部有一些不同意见，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的看法是，中国政府认为了他进行某些开放措施，首先把这些开放措施呢给日本或者是欧盟国家，那么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分化美国跟西方国家其他盟国的这个关系，从而把美国孤立起来。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这次的那个贸易战呢，它非常清楚，它是建立在这种单边主义，也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上的。所以目前来看，你看许多国家，包括像日本，现在台湾、瑞士了，都已经呢跟美国那个在进行各种就是双边的这种贸易谈判，然后愿意跟美国合作。现在欧盟面对着中国的要求，要跟他那个结盟来去共同那个对付美国，但是欧盟呢是明确拒绝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措施呢，其实是想瓦解西方的那个同盟了，应该说是无效的。另外一个呢，中国呢现在在所谓的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要对美国进行反击，把美国说成是金融的这个恐怖主义，或者贸易的这个霸凌主义。但是呢，这里边呢有两大危险。一个呢是美国呢可能会因为现在已经有声音在美国已经提出可能会跟其他盟国呢采取就是措施了，甚至可以把中国呢赶出世界贸易组织去。另外美国还有一种做法，就像他这个退群一样的，这个群主退群，他不跟你玩了，他可能呢会那个退出世界贸易组织了，完全跟其他国家进行单边的谈判。所以这个呢可能对中国呢是更大的影响。还有一个我想再指出一下，中国的商业部的发言人非常清楚地看到，美国总统这个川普了，这次跟中国打的贸易战，其中是针对中国的这个生产链条和价值链条的，也就是说，美国现在要把就是美国的公司了，尽管他们会受一些损失，但是要把这些公司了就是挤出中国的这个领土范围，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在进行一个全球的生产链条和价值链条的重组，希望把美国的公司全部给收回在美国的本土，从而给中国的GDP 了进行某种重创，而给美国了带来经济上的回报。
嗯，好的，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网友呢来希望参加我们这个讨论，我想在这儿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许成元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贸易战对中国总体而言呢还是不利的，中国经济越差，中国大量未教育人口接触世界开放程度越低，更不利于和世界的接轨。另外一位叫曹明的观众朋友，他说中美贸易战美国的软肋是国内的反对声音，如果足够大会影响川普执政，那么中国的弱点呢是国内经济，搞不好会引爆金融危机。一位叫贾许的观众朋友说，这场贸易战将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与美国会造成美金回流而已，但是对中国恐怕会引起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震动。他说看来美国历任总统的维持现状策略被川普成功的破了，不破不立是川普的风格。好的，我想再回到恒河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经常就中美关系发表评论，他最近在上海的一个演讲呢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他表示呢如果贸易战升级，中国有几个杀手锏可以用，一是全面的禁止这个稀土对于美国的出口，一是抛售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另外一个呢就是打击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这个份额。我想听听您对他这几个所谓杀手锏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说法哈、啊，基本上是属于中共宣传系统的一部分，就是说他对美国的研究远远没有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要深入，他实际上是完成一个政治任务， 它的这个三几个杀手锏其实都不是杀手锏，一个是这个全面禁止稀土对美国的出口，其实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签署个命令，就是说美国要恢复稀土的生产。要知道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和出口国，只是由于后来中共把价格压得很低，而且不顾环境污染，所以美国把这个设备全都拆了送到中国去了，美国就没有办法，但是这个技术仍然在美国，美国要恢复生产的话是很快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稀土最近在日本，这个日本周围的海域发现了很多，储量更大，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问题，美国已经意识到了，而且已经采取了措施。第二个呢，就是抛售这个巨额美国国债，这个实际上对中国的伤害要更大。美国国债毕竟到现在中国有这么多贸易顺差，有这么多钱，他总得有个地方放，那个钱放在那里，美国国债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投资，放钱的地方就不会贬值。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的话，中共就是要抛弃这个的话，他这么多钱其实买不到，现在不可能买到比美国国债更好的投资的项目了。那美国国债呢还会有别人接盘，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损失不至于这么大。这个呢倒是属于那种杀敌800自伤1000或者自伤10000这种做法。那个打击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呢，这个实际上本来就是这个美国这个按照陈伯公讲的贸易反击战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增加美国公司的份额。所以你现在要减少它的份额的话呢，那本来就是这个美国所采取行动的一部分，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再去做的话，其实对于美国来说伤害并不大，而且并不是会有很大的吃惊，因为他其他所有的措施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来的。所以美国有一次有一整套的各种方案可供解决。
好的。
而这个中方呢实际上是没有这么多方案的，他中方长期以来其实是对外采取进攻性的这种手法，是他一直有准备的，所以他也应该有准备对方有反击。但是问题是他没有准备好对方有反击，因为长期的西方的绥靖主义政策对中共来说是鼓励着他这种行为，那这种行为没有碰到过障碍，现在突然碰到了，其实中方是处于那种不知道怎么对应的那个状态。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不知道除了这个美中贸易战之外呢，美国和其他国家呢，比如说欧盟也在发生这个贸易的交锋。为此呢，中国副总理刘鹤和这个外长王毅最近在布鲁塞尔啦、柏林还有北京呢，都和欧盟领导人会晤，提议欧盟和中国缔结这个经济联盟，而且呢还承诺要向欧盟开放更多的市场哈。对此欧盟是怎么回应的呢？就是说除了欧盟之外，中国是不是也还可能和其他的经济强国缔结这个经济联盟来对抗美国？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刘鹤副总理作为首席的中美贸易谈判代表跑到欧盟去活动，加上外交部长王毅去活动，可以说是这个既没有成功又非常的丢脸。因为首先你在跟美国谈判，你又跑到欧盟去拉欧盟来对付美国，这本来就让美国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愤慨，而美国并没有搞这些阴损手段背后去动人。第二个完全失败，因为欧盟的回答非常清楚，说欧盟虽然不太赞同美国的一些方法，但是完全赞同美国对中国的指控，比如说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这个垄断数字垄断国际高科技的发展以及这个大规模的制造这个倾销等等，欧盟是完全深受其害，跟美国一样。所以说美国跟欧盟不仅在经济上有紧密的联盟，而且有这个军事和价值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联盟。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王毅和刘鹤跑到欧洲去煽动，不仅没有成功，碰了个软钉子。今天的环球时报就发表了这么一个社论呢，自找台阶下。他的社论的标题叫做中欧关系不应该互相猜忌，而应该充满正能量，给自己找台阶下，就说明自己碰了软钉子，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个吃力不讨好，而且这个跟美国结成全面的这个敌意。那么中国这次跟美国实际上这个贸易战的背后是一个两种模式、两条道路、意识形态等等整体的战争。因为美国在战略上证明了这一点，而中共在战术上证明了这一点。比如中共的战术是什么呢？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经济化。比如说最近中共在6月28号贸易 他开始前他发布一个通告，这个驻美大使馆说要求中国的这个游客到美国要注意安全，莫名其妙并没有出现安全事故，突然说啊美国治安不好要注意安全，试图压制中国的游客，因为中国游客从52万2009年52万增加了现在300万，是美国的一大收入，这就是中共在韩国和台湾所做的。当然台湾有政治问题就限制陆客去台湾，跟韩国有这个萨德问题就限制了一个游客去韩国，跟日本冲突就限制游客去日本，说现在有钱用到美国头上，这叫做经济问题政治化，同时他又把政治问题来这个经济化啊，比如说跟这个这个美国有一些这个周围的一些国家不媚的话，他也通过一些经济手段，比如说这个对一些企业啊，像刚才我说的过去一个月中国对美国企业这些车辆进行这个高筛选，但是美国海关并没有这么做，美国海关并不屑这么做，因为美国毕竟是个法治国家，而海关呢是入场的运行，他绝对不会这样。说中共就在显示我有制度优势，我一个党一声号令下去之后，整个国家都行动来对付你，说你防不胜防，就是他所说的数量型、质量型。但是美国在战略上已经肯定中国这个道路是不符合美国期待的方向，不符合世界的方向。
嗯，好的，再来引用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驴子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让中共屈服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川普可以威胁公布中共官员在美国的资产，并驱逐其家庭成员出美国，他说这是特效药。另外一位叫陈军的观众朋友，他说美中贸易战开始，美国方面因为技术优势以及中共当局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而胜券在握，而中国政府则显得手足无措，一方面习近平高调地说要以牙还牙，另一方面又偷偷宣布对美国开放一系列的市场，党媒上也出现了我的国并不厉害的声音，这显然是中共高层出现动摇和分裂的信号。那么这个挺有意思啊，这位网友的评论，我想也请夏明教授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就在贸易战开打的这个同时呢，中共的宣传领域最近开始批判这个中国第一的这个调子哈，我想听听您的分析，您觉得这种反思呢是来自中国的学术界，还是说有一定的官方背景？
对，我觉得中国的学术界的这种反思呢，当然反映了官方的某种分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习近平跟李克强之间呢，大家都讲到中南海的有这个府院之争呢，所以呢，就说我们可以也看到，像那个金灿荣呢，他代表了一种声音。另外我要说明的，金灿荣呢，跟我在复旦大学呢，我们是师兄弟的关系，我们都同出一个导师。但是呢，我对他的许多的说法是完全那个不同意的。那么我认为呢，他作为一个美国问题专家，那么对美国的了解呢，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肤浅。因为首先针对他刚才说的三个问题，你可以看到他就代表了另外一种声音，也就是说忽悠中国政府、忽悠了习近平的这个声音。比如说他提出的这个稀土，那么稀土其实并不稀，那么稀土在全世界了，尤其在加拿大跟美国了都有那个生产的。所以呢，就说稀土呢是如果美国要进行重新生产，而且在2010年中国已经用稀土的出口了做了武器来制裁那个就是日本，来那个就是刁难美国，所以美国呢就已经在2010年呢就开始想办法，包括在加拿大、在美国就恢复了其稀土的生产，所以我觉得稀土生产的这个武器啊是不会有效的。第二项就是外币那个外汇存款，因为现在呢全世界呢都可能在预测下面一个经济危机的周期呢可能即将到来，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个就是整个债券市场呢是非常的火爆，大家呢都想那个购进那个就是债券，所以美国的这个债券呢应该说现在是最好的一个产品，所以如果中国要抛的话呢，很多国家很多投资人在等着希望中国抛。再说美国现在还有一种声音，就是把中国的所有的债券呢全部进行冻结，那么这可能呢是会贸易战升级的又一个美国的杀手锏。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像金灿荣这样的人呢，现在在国内呢已经受到了脑子比较清醒的另外一批人的抵制，也就是说我的国厉害了或者大国崛起，这在过去的十几年将近20年的这个宣传中，尤其是习近平上来以后这个更强化的宣传中，其实已经证明他们对美国的力量是一种误判，对中国的力量是一种高估，同时把全球的局势呢也进行了误判。其中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跟俄国的关系。俄国最近的议长在中国访问，他跟中国说得很清楚，我们的关系是第一不结盟，第二不为敌，第三不针对第三方，这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中国跟美国打得不可开交的话呢，俄国是不会帮中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学界 确确实实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
嗯，好的，恒河先生确实刚才夏明教授说的很好哈，就是说除了这个中国反思这个宣传口的这个宣传之外，中国内部也开始出现一些反思这个中国这个总体的这个战略走向的文章和讲话。那么其中我们知道最近最引人注目的包括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于志，还有北京安信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他们在一些公开发言和文章哈，在网上流传的非常广。那么你觉得他们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哪些？是不是从一个层面上证明了这个就是贸易战也可能倒逼中国改革的这个说法呢？听听您的这个分析。
他们的观点倒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其实在海外这是一个共识，就是说长期以来美国对在这个贸易问题上实际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中共不守规矩，破坏规矩，而且设计出一套完全不适用这个国际的这种挑战美国的这个另外一个系统，是关键问题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系统，像一带一路啊和现有的这个国际经济秩序相对立。所以这些经济学家要到现在才认识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也是太晚了一点。当然也有可能你像这个比如说这个高善文是谈到他这个到美国来以后跟一些智库谈话，这个其实美国朝野和这个民间和这个官方还有这个两党逐渐达成一致，这已经是不必争论的事实了。他到现在才刚刚发现，我不觉得他们的观点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呢特殊的是就是这样的文章能够拿出来公开发表，就是说能够让大家让中国的读者能够看到一些海外早已形成共识的东西，这是一个他们起的作用。就是说至于说贸易战倒逼中国改革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做不到这一点。其实当年中共这个进行这个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进行体制改革的时候也是走投无路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他在经济上采用了一些措施，而且和中国特色结合起来以后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系统，这套系统中国人把它中共把它叫做是改革，其实对于世界上各国的人来说的话恐怕都不能算改革，实际上就是引进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自由经济的东西，然后呢把它改造成了一种很特殊的怪胎而已。这么几十年都没有能够达到倒逼它的改革。我们所说的改革是什么？是经济政治整个一揽子的改革。这一点我相信中共绝对不会做，因为它的所有的改目的是维护它的统治。
嗯，好的。
所以说如果根本上的统治根本上的改革一定会影响到它的统治，所以它一定不会做。它会说他也会拖，但是他绝对不会做。
好的，陈伯国先生，最后听听您的看法。
这次中国这个学界的反思啊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反思呢就有几种可能性，因为包括科技日报总编这个刘亚东的反思就重批这么所谓厉害了我的国，他实际上是你的国并不厉害，甚至包括华为的这个创始人任正非也出来痛批说这个中国动不动自吹自己第一甚至四个自信说好像你四个自信了那就不需要改革了，都出来重炮轰，而且他说的要是最好是万炮来轰我，他往好改进，实际上是万炮轰共产党吧。所以这种舆论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习近平当局想压低这个国民的期待，因为中美贸易战要开战了，中国经济可能会遇到严冬了，那么要压低一个期待，看到中芯公司这个悲剧性的命运啊，这个非常又滑稽又可悲，连个芯片都造不出来，那么就压低期待，故意压低一个声音，重新往回走一走，回到这个什么所谓韬光养晦这么一个格调，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的话，就是党内出现了分歧，这次炮轰的这个对象主要是宣传机构，而宣传机构是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所主导的，我认为这个炮轰是对准王沪宁的，包括这个厉害了我的国什么大国重器这些片子啊，这个一带一路的鼓吹都是王沪宁在进行包装，进行了非常高调的包装，尤其十八大十九大这样一来，那么后来这个惊慌的下架，那么王沪宁最近这个出场的场面很少出来，那王沪宁本身有可能会遇到麻烦，因为他这个主掌中朝关系，中朝关系实际上朝鲜还是被美国争取到了中间地带，说实际上朝鲜办的缓解对美国有利，对中国并不利，就中共实际上失去了北朝鲜这张牌，现在中国的报上都说是美国在打北韩牌，本来北朝鲜牌是中国的，现在都是美国在打朝鲜牌，就说明王沪宁所策划的一次从意识形态到中朝关系到这外交关系完全失败，在这 这种时代有可能内部激发了某种派系之争，比如说是二王之争，王沪宁和王岐山之争。我说过头一个五年是西方体制，习近平王岐山，第二个五年也是西方体制，只不过这个王不是王岐山，是王沪宁，说王沪宁取王沪山，王岐山取而代之，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然后现在突然之间有万炮齐轰，而且不指名，而且这么大胆，直接就讲的是中国的报纸、电台、电视乱来，说不要这么多乱吹啊，就是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盟又得瑟了，怎么样？说这些东西，我认为有来头，就说极可能的话，这个王沪宁啊，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替罪羊，有可能如果是这个中国这个经济重挫，这个宣传不得不收敛的话，王沪宁啊，有可能或者说应该成为一个刀下鬼或者是替罪羊。
嗯，好的。在我们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我再引用一位叫傅正辉的网友的评论，他说美中贸易战呢，中国可以使用的反击武器除了关税、汇率、美债、稀土之外呢，更有可能合纵连横组建自己的贸易新体系，这其中日本、韩国和其他太平洋及一带一路的国家都可以加入，而日韩最为关键，所以胜负还在未定之天。那么好，有关这部分的讨论，美中贸易战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海航创始人及这个董事长王健身亡，为什么引发全球的瞩目？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